大和尚法净知道今天要玩命，破例把长大的僧衣款掉，里边短衣襟小打扮，勒带子，勒鞋带，周身上下收拾利落，然后从背后一伸手撩起短襟，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器。月平呢背着杨龙在后头观战，一看哟，我大哥今儿真卖力气了，这什么兵器这么亮，从来没看他使用过。闹了半天是一对八楞螺丝点穴诀。那个说这诀什么样，跟我这扇子长短差不多，像擀面杖那么粗细，两头蔓圆形的，那个尖儿并不锋利，蔓圆的头在这二分之一的中间有个钢环子，这钢环子能穿到中指上的，把这手指头穿到里面，一对儿在手中一拿一拨了，在手里能转，这种东西既小巧又灵活，但是要练的时候可不好练，它太短，全凭着小巧的功夫才能取胜。这玩意儿也是一个防身的利器，这腰里头别着它短小便于携带，但是有利也有弊。那个月平是干什么的，在武当学艺那么多年，什么兵器的性能全都了解，他一看大哥亮出这种兵器，就知道大哥是这份的。你看表面上粗大麻辣滑，说话嗷嗷直叫，这种人还真有内秀。简短结束，法镜把双绝亮出来，套进中指，在手中一晃，阿弥陀佛，古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筛家陪你大战八百合。凶僧古月手中擎着一丈多长的方便连环铲，他这大铲100多斤，他一看法镜拿的那兵器才这么短，哈哈哈哈！法镜啊，你是要找倒霉，接铲，力劈华山，又叫泰山压顶，奔这就劈下来。像法镜这种兵器说往上架往上磕不可能，人家的兵器多沉，能崩得出去吗？得凭着小巧的功夫。再看法镜说了声来得好，撑斜身往旁边一动，唰的一铲劈空了。他把正手的诀一晃，蔓圆形的尖子奔古月软肋变点，嗨，啪就到。五月一铲劈空，一看法镜到了这儿，唰，奔这儿点来了。那大钢诀子，那给捅上受得了吗？五月一拨了脑袋，身形往旁边一纵，铲随人转，人随铲转，往外纵，大铲往后转，嗨。奔法镜的腰里头就砍来，法镜往下来个大哈腰，铲从脊背上一道冷风掠过，法镜利用这机会往里纵，双拳一并点古月的眼睛，古月一低头躲开，铲走下盘，法镜往空中一纵， 两个和尚就斗在一处，杀了个天崩地裂，咱说过，这俩大和尚个头高矮差不多少，胖瘦也差不多少，这两个大和尚一打太精彩了，两旁观战的人全都屏息凝神在这盯着，小月亭还背着个伤号，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，现在到什么情况想看不可能，道爷提宝剑在旁边保护月亭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你看人家都是阴阳教的好几百号，各拉刀枪棍棒，一个个是舔胸叠肚啊，那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，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，那脸上冷飕飕乐呵呵背手观战，哼，洋洋得意，就好像他们肯定打胜仗。月平看着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哎呀，月平心说我们人太少了，倘若我大哥不是人家的对手或者受了伤，我二哥就得上去，我二哥再受了伤我就得上，我还背着个人呢，我呀对我们太不利了。那边说他干嘛干嘛呀，看看周围有没有援兵，有没有自己的人，这会儿两眼望穿，这样来几个帮手那该多好，但是看了多时，越听失望了，没有，那个人影都没有啊，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。哎，他这个脑袋一溜号，正在胡琢磨的时候，就听见战场上啪呀骨头擦亮，把月亭吓得可不轻啊，汗都出来了，他一看呢，哎，放心了，他大哥大和尚法镜取胜了，把那和尚古月这一绝正捅在屁股蛋子上，那玩意儿有尖儿还好点儿，就扎进去了，这样蔓圆形的尖儿它发钝，这玩意儿顶进去你说得多大的劲儿，把古月和尚疼的嗷一嗓子出去一丈多远，扑通趴在地上，再看那屁股蛋子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，法镜和尚飞身形跳出圈外，抬僧鞋蹭蹭把上面的血蹭了蹭，他好臭，哼，他娘的浑身上下都是臭血。哎，高峰，你怎么把饭桶打回来了，你挑那好样的，哎，筛家斗的是英雄好汉，哪个还来，大和尚哇哇直叫直倔了呀，单说阴阳教的人把和尚古月抬回去，马上抢救包扎，这家体质是真好，两旁架着他，他起来了，弥陀了那个佛，还没忘念佛呢，脸都变色了，来到总管近前，总管，小僧无能，大败而回，饭桶给我们阴阳教的丢人，去一边来着去，弥陀佛遵命。你说这什么滋味，这是这古月找了个旮旯往那儿一趴，他这边这疼啊，伤口疼痛难当，又不敢说回去歇着， 就恨上了法镜。再说高峰往左右看了看，各位，方才大家都看见了，面前这个凶僧非等闲可比，哪位过去可多加检点，谁打这第二阵？我去。真有不怕的啊，肉蹦出一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，这小老头就这么高，脑袋能这么大，那就够大的，比一般人的脑袋大着六号，大背的头，翘下巴，窝口脸，斗鸡眉，黄眼珠，小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山羊胡，大秃脑袋一晃，持手空拳来在两军阵。嘿，法镜，老朽陪你走几趟。法镜看他得这么看，哼，我当什么玩意儿？我说那没下雨，怎么这蘑菇都长出来了？嗯，你是狗尿苔呀？你是蘑菇？啊，呸！我法镜，你是个出家人，七八十岁的年纪了，你是信口雌黄。要问老朽，非是旁人，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陈化龙，陈大侠是也。哼，啊，玄武堂的堂主官不小啊，就你这把年纪了还当堂主啊？想跟我比划比划？来，拿家伙去！我不欺负持手空拳的人。哎呀，法镜，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？我有双掌足矣。他这么一伸手，岳庭眼尖在后头一看，大哥注意呀，他手心发黑，他练的是黑沙掌，掌上有毒，打上你就完，留神。
是吗？
哦，法镜这才看出来，闹了半天此人掌心发黑呀，这玩意儿用什么肥皂也洗不下去，练的，这打在你身上，毒气归心，准死无疑啊！怪不使家伙，想用黑沙掌，行，你使掌，我也使掌，我要拿双绝把你赢了，我算欺负你。哎，法镜把双绝带起来，晃动双掌，大战玄武堂的堂主，一高一矬呀，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照面，就听见扫把呀，当扑通。众人一看，好，把这位堂堂的堂主这一掌逮出去三丈多远，是摔倒在地，正拍到后背上。这位堂主实在受不了了，两手一捂地，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，当时昏迷不醒，两方面抢救，法镜往后倒退两步，哎，完了吧，完了吧，我说不跟你打吧，你不答应，就你这属狗尿苔的，跟筛家还能伸上手吗？高峰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刀前刀后这零碎全打发出来了？那有能耐的都跑哪去了？你们阴阳教里的不是还有三大护法，还有多少成了名的剑客？不还有教主吗？让你家教主出来。这法镜也够狂的，他这一扎呼激怒了一人，这人就站在高峰的身后，说话也没牙了，不兜风。哎，总管呐，这秃驴太狂了，嗯，别人过去啊都用不着，老身呢跟他比划比划。哎， 你看这阴阳教这样的人还不少，死了个林四姐，这位说话也这样。高峰回头一看，啊，老人家，您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您吗？再者一说，远来者为客，您就在旁边观战就行了。
不行不行，我瞅这秃驴太狂了，我得过去给他梳梳蹄子。总管呢就答应叫老身过去吧。
老人家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也不妨一试。这个凶僧平野，您可多加谨慎。
没说的，就当哄孩子了。闪开闪开闪开，来喽。
颤颤抖抖就过来了。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。哎呀，老太太太老了，腰都直不起来呀，那头发刷白刷白的，一个小揪用红头绳系着，身上穿着葛布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又肥又大。再看那手干巴的，连一点血色都没有，那筋都一根一根的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脸上是皱纹堆垒。感情这个人要没牙呀，这脸就显着短。你看那老年人要没牙显都短，他撑不起来了。老太太这脸就挺短，大山峰耳，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两个大猪筒子，也不知道猪筒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。哎，小眼睛不大，来到法镜近前。和尚，认识老身吗？
弥陀佛，老七婆，我不认得你是谁，报个名吧。你也是阴阳教的吗？
错了错了，阴阳教这儿哪有我这样的人，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。
来串门的？你究竟是个谁？
我姓盖，我叫盖七娘子。
月平在后的一听，哎呦，坏了，什么原因？
他听杨红跟自己介绍过，这个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，说他会飞，这能耐大极了。他是盖九霄的干女儿，这次到了长江以南，主要的任务监视杨红。
所以啊，月婷心里是一方个，怕大哥出事儿，在后头就喊大哥留神，这老七婆可厉害。兄弟你放心吧，没啥了不起的，今天筛家是烧庄包圆。我说老七婆，你还想跟筛家比划比划吗？
法镜啊，我看你才有点狂了，非得老身今天给你梳梳蹄子，我叫你知道知道我飞天蜈蚣的厉害。
两个人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，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了一会儿，等一伸伸手啊，法镜和尚大吃了一惊。
弥陀佛，
什么原因？
他就发现盖七娘就是个幽灵，他不是人，眼看一掌拍上他，肉他没了。
等你转回身了，他突然又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掌中这条拐杖呼呼刮风，
跟他伸手这心得提到这，往往猝不及防就得吃亏。
法镜是个急性子人，十几回合之后顺着大秃脑门子这汗就淌下来了。
心里说话。我们老三岳庭讲不了了，岳庭背着个人呢，背着个重伤号，他不过来帮忙也行。我二弟你怎么不过来？你看我累的这模样，你过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哪怕你打几阵，我下去喘喘气儿，再打也行啊。你看把我推的前头不管了。其实呢，侯道爷侯殿臣手擎宝剑保护岳庭，不是不想过来，不敢过来，恐怕身后有人偷袭，对老三不利。这就是各有苦衷，尽在不言中。单说法镜打着打着，盖七娘又没了。阿弥陀佛，老妖婆你哪儿去了？就听头顶上说话，嘿嘿嘿嘿嘿嘿，秃驴呀，你往上看看，我在上边呢。抬头飞天蜈蚣，神情似燕，在这头顶直升升升，神情在空中来回翻个。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，打也打不着人家，正在仰脸着急的时候，就听着盖七娘说话了。我说秃驴哎，跟你伸手太费劲了，也不值个，我送给你点礼物呗。说着话，这猪筒子俩一边一个，有这么粗这么长，一抠这猪筒子这底儿，把嘴儿对准了下面，咔吧一摁崩簧，从上头就打下来了，黑乎乎那么一团，出来就是一片，也不知道什么玩意。法镜抬头啊，什么玩意？这一扑了，这玩意开了花了，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是啊。一开始法镜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仔细看，弥陀佛，都是那么长的蜈蚣，蜈蚣还有小的还有大的。这玩意儿说你吃点五毒吧，五毒败火，蝎子蜈蚣七性是最毒，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呢？他专养这玩意儿，而且他这个蜈蚣啊更毒，用毒药喂他，这东西见了人之后就咬人蛰人呢，肉皮一破这人就中毒。他多呀，法镜吓得魂不附体，脸上的他往下扑了，脖子的一咬上，一扑着脖子的顺袖筒钻进去了，毒气进去了，就叫这脑袋嗡的一声，我命休矣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